几件事令中共心惊，中国人觉醒了。留学生报复社会，澳洲人领馆抗议，笑中共血旗。德国军企进驻乌克兰，协助生产精锐装甲车。越南、菲律宾在南海基建做到，中共演习回应。马斯克自拍短片，背景音乐涉星舰惊人内幕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希望之星国际风云》，我是林思明。今日是10月29日，礼拜二。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。在万圣节前夕，十月的最后几日，中国陷入罕见的紧张气氛入边。之前已经有消息指出，中共当局严禁民众在万圣节当日进行角色扮演。但是令到当局始料不及的是，中国年轻人完全无视政治高压，各种装扮提前上街，而且很多装扮直接影射政府的腐败无能。虽然有不少装扮的年轻人被警察现场带走，但这种气氛继上海之后，杭州、广州等多地更陆续拉开帷幕，令到中共紧张不已。有分析认为，中国人已经觉醒。独立时事评论人蔡晨坤评论指出，这种紧张超过每年六四天安门纪念日，亦超过每年两会期间高度戒备的程度。京沪两地大学的教职员工全体开工，北京街道路面和地铁站警察密布。曾经以开放来赞自己的上海，从乌鲁木齐路到巨鹿路，警察、辅警和便衣多到撞晒面。这一切仅是为了提防年轻人发泄情绪的狂欢节，亦或是怕年轻人借政治表达掀起一场新的革命呢？亦有评论认为，年轻人向来是变革的动力，他们的声音和行动不可忽视。生活的压力和种种乱象越来越令到中国人看到，这一切都是中共的倒行逆施所造成的后果。这种压抑和清醒就好像火山一样在酝酿着，当情绪爆棚、时机成熟的时候，就是火山爆发之时。10月26日，一名俄罗斯人发布影片，中国和俄罗斯是好兄弟吗？是好兄弟的话，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，等那些挑拨离间的人好好看看。结果是刚刚相反，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要求俄罗斯归还之前占领的土地。评论区发图文回应，还我山河，勿忘国耻，海棠血泪，占中国北方领土共150万平方公里，还我中华领土。有网友提到1937年海参崴惨案，并且表示俄罗斯是特权之盟友，而非华夏百姓之盟友。海外的 X 平台，中国网友亦都纷纷留言表示，人心散了，队伍不好带了，赖清德效应发作了。看了评论，感觉海外一群正义人士冇白呐喊、白发声，场内的觉醒，你们功不可没。近日，中共割让了90,000平方公里中印边境国土，中印地界回到了2020年双方冲突之前。资深媒体人赵兰健发表文章指出，1948年中国有国土面积1470万平方公里，1949年剩低960万平方公里，2024年还剩低924万平方公里。他表示最大的汉奸是中共，卖国求荣，割地求生。目前中国社会两极分化非常严重，就业、住房、医疗等的多重压力，社会戾气越来越重，连严防死守的北京亦都被突破防御。10月28日，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发生大案，造成至少5人受伤，其中包括3名小学生。作案人是一名50-60岁的中年人。据中关村三小的官网，这间学校始建于1981年，是北京一间重点小学，实行集团化办学。本部有3个校区，另外有多间分校。独立撰稿人诸葛明阳话俾大纪元知，中关村三小师资力量雄厚，唔系一般小学可以比嘅， 是属于贵族学校。有知情网友爆料，这家学校是北京顶级小学之一。学校是否有红色血统没有查到。如果有红色血统，相当于有人直接将中共高层的子女解决了。事态比一般的献忠事件要严重得多好多。亦有网友表示，现在连北京也都发生这样的事，讲明中国早已经没有安全之地，其实已经很动荡了。10月25号，环球网发表文章，说美国是全世界的混乱制造者，遭到网民的嘲讽和抵制。网友纷纷回复，美国是文明守护者，这个世界可以没有俄罗斯，可以没有印度，但一定不能够没有美国，如果不是世界就乱龙了。中国日报网什么时候为中国老百姓发过声？冒了世界警察就会流民当道，无赖横行。看了评论区，觉得我们国家很有希望。外界认为，其实中国人民已经觉醒，在白纸运动期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一名中国籍留学生两个月前在澳洲公园里面无辜泼热咖啡，导致他人严重烫伤，受害者年仅九个月大。相关的违法行为引发澳洲执法部门通缉。10月28号，大量澳洲人去中共驻墨尔本总领事馆门前抗议，期间焚烧中共党徽的相、作案男子的相和中共的血旗。抗议者亦表示，这个人的行为没办法被接受，一旦捉住必定要严惩。据悉，在抗议期间，20多名黑衣抗议者手举横幅去到中共驻墨尔本总领事馆之前，他们点燃了手中的狼烟，之后又在领馆前依次焚烧了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画像、现任党魁习近平的画像、报复社会的中国男子的相和两面中共血旗。一名男子手拿扩音器高声叫，凶手的永居签证被拒。他告诉人知，他想要伤害白人，专门针对白人。这样的懦夫所做出的就是对无辜者进行攻击，我们还能够容忍多少？并且表示，如果发现他，将对他进行私刑。昆士兰警方表示，嫌犯是一名持学生签证的33岁中国公民，事发之后已经逃离澳洲。目前澳洲发出通缉令，将在全球范围内通缉这一名嫌犯，原因是他导致澳洲公民受到终身伤害，坚决要找到这个人，并叫他承担责任。按照澳洲法律，这名男子如果被捉到，可以判处终身监禁。案发之后没多久，有很多知情人士在中国社交媒体小红书上爆料，嫌犯出生在中国杭州，在山东省取得中国护照。这个人在 Facebook 上使用的名字是约荒，但在被曝光之后， Facebook 的页面很快被删除。嫌犯的一名中国友人对媒体透露，这个人的作案动机是因为他的澳洲签证再次被拒。他的举动导致九个月大的受害者卢卡经历了七次手术，留下终身的伤痕。据悉，嫌犯曾经多次去澳洲打工，开始持462类签证，后来改成留学签证。他长期拿着学生签证在肉厂打工，后来肉厂不要学生签证了，他想留在澳洲，但是就留不下来，最后在离开澳洲之前发泄怨气，伤害无辜。嫌犯的同事说，这名男子为人怪异，很难相处，说他的脑有问题。在案件发生之后，不少华人为受害者捐出善款。有民众直言，听到这一宗震惊的袭击真是令人心碎，这个人是个耻辱，不代表华人亚裔社区。还有人在 X 平台留言说，华人应该集会要求中共政府将这个人渣罪犯逮捕，交给澳洲法院审判，希望在澳华人以行动告诉澳洲人民知，他们热爱这个新家园。还有评论说，类似事件都是受中共洗脑的底层人所为，其实最大恶极的还是中共，他们帮中国人洗脑，将中国人当成韭菜，等他们在不辨是非的情况下去伤害无辜。截至目前，中共当局和驻外使节没有对这件事做出任何的评论。 国际军火巨头、德国武器生产商莱茵金属在乌克兰落成首座装甲车工厂，正式生产先进军工装备 KF-31-41 山猫式步兵战车。另外，这家企业在乌克兰的第二家工厂亦即将落成。莱茵金属公司的 CEO 帕伯格表示，公司完全支持乌克兰的国防工业，建设工厂将确保重要装备能够在乌克兰本土完成生产，并且进行维护，这个是对乌克兰最直接的帮助。中时新闻报道指出，在德国政府同意军援乌克兰之前，莱茵金属多次提出对乌支援法案，流程包括提供后续的弹药供应，企业援助乌克兰多部猎炮防空炮战车，但是炮弹消耗迅速。为了帮助乌克兰补充资源，莱茵金属决定建造适配炮弹的生产厂，以支持乌克兰对抗俄国的战争。今次莱茵金属在乌克兰制造山猫步兵战车，可以算是将旗舰产品提供给乌克兰，鼎力相助基辅对抗俄国的战争。这一款装甲车在2016年面世，是目前最先进的步兵战车品种之一。这种装甲车有 KF-31 和 KF-41 两种型号， KF-31 重38吨，配备755马力的发动机，速度是每个钟头65公里，成员数量3-6人。 KF-41 重达50吨，由1140马力发动机提供动力，时速可以去到一个钟头70公里，乘搭人员是3-8人。山猫战车配备先进的装甲，融合了金属和陶瓷材料，能够在500公尺距离上承受25毫米穿甲弹的攻击，同时能够应对反坦克导弹威胁。为了保护机组成员的安全，弹药和人员舱分开，最大限度地减少装甲破坏之后造成的连锁人员损伤。中共话南海海域九段线区域归佢所有，而菲律宾同越南等主权声索国不断扩大南海嘅足迹，以对抗中共海域威胁。据悉，两个国家都喺南海嘅争议水道加紧建设同填海造岛，抗衡中共政府对佢嘅主权范围嘅侵害。喺呢种情况底下，中共海军声称喺南海进行咗新一轮嘅演习。当局没有具体说明训练的地点和时间，仅是表示演习是在深秋进行。南华早报指出，27号南方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进行防空导弹拦截、反舰攻击、舰船控制等方面的训练。演习内容包括在中国船只受到炮火攻击时候的演习，并且设置目标船只作为靶。北京宣称对九段线范围内的几乎所有资源拥有主权，这项主张与大多数东南亚邻国构成冲突。而马尼拉政府以对抗北京日益增长的领土野心为由，计划升级基础设施，并且扩建中业岛的机场跑道，允许货机等更大的飞机降落。这项升级对于军队将物资送到偏远的前哨基地来讲至关重要。亦都有观点认为，菲律宾当局的举动和美国的军事主张相同，可能是为了未来和中共的长期对抗做出准备。另外，马尼拉亦和盟国签署协议，在南海举行更多联合演习，并且购买更多船只、飞机和雷达。另一方面，总部位于北京的智库南海探测计划说，越南控制住南沙群岛29个地物中的11个。在过去5个月内，越南在南沙群岛填海制造超过2平方公里的岛聚土地，实施了扩张。目前北京对河内的填海造岛活动保持沉默，避免公开评论相关问题。之前中越两国在渔民捕捞问题上发生冲突，中共船只抢夺越南渔民财产并且殴打渔民，引发越南当局的强烈不满。有观点认为，越南在南海填海造地的做法反映出除了菲律宾之外，中共和越南的海域冲突亦在加深。包括路透社在内的多家媒体聚焦马斯克发布的自拍影片，其中显示这个亿万富豪在上个礼拜玩电子游戏《暗黑破坏神4》 并且自拍影片的时候，观众可以听到他和身份不明的 SpaceX 工程师交谈，并且听到有关试飞的简报。意外泄露的惊人内幕显示，星舰在重新接轨回收之前，距离失败只有一秒钟。美国科技媒体报道指出，53岁的马斯克分享这段三分钟的影片，似乎是为了炫耀他的操作技巧，但最终却向观众讲述了星舰几乎灾难的经历。期间，一名工程师告诉他知，星舰的主干气体支援配置错误，没有足够正确的上升时间来提高主干压力。这个导致火箭在被发射塔回收的时候，距离失败并跳闸只是差一秒钟。在之前的试飞过程中， SpaceX 完成了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，用带有筷子臂的搭接住了星舰的助推器。但现在听落，在助推器下降过程中，工程师遇到了很多摄像头没有拍到的问题，所以今次实验实际上只是勉强成功。工程师似乎在告诉马斯克知，很惊险，火箭没有坠落在发射塔旁边造成事故。而马斯克在听取报道的整个过程中都有些心不在焉。在这个之前，包括 NASA 在内的机构都对星舰的技术寄予厚望。美国媒体评论认为，如果这些消息出自一个上市公司，那这个影片的背景音会导致企业蒸发几百万市值。不过马斯克显然是有意这样做的，在他的影片评论区有用户提醒他，刚刚的影片分享了星舰公司的内幕数据，而马斯克回复说的确是这样，并且加了一个大笑的表情符号。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，多谢你的收看。